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约伯用一篇华丽精妙的宇宙论答复了比勒达的第三轮辩词，之后索法没有再发言，因此第三轮的辩论结束了。之后的约伯记27章到31章，这是约伯的总结陈词。那今天我们先读第27章，这里总体概括了前面约伯对三位朋友所做的辩论。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1到6节，约伯为自己的正直辩护；第二段是7到12节，他责备他的这些对手们；第三段是13到23节，最后回到神如何对待恶人的话题。我们先看第1到6节，他声明自己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犯罪，他坚持自己无罪，也必定守义不渝。第一节说，约伯接着说，这个接着说几乎所有的英文翻译本都是翻译为他接着用比喻说。希伯来语原意是包括好几层面，这个字有的时候用作格言这一次讲话确实他是引用了一系列的格言，那有的时候是指谚语，有的时候是指预言性的诗歌，有的时候翻译作比喻，有的时候是普通诗歌，还有的时候是警句，这每一个用法都有圣经根据，但是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这里这个约伯接着说，是表现约伯在这里的用词有了一种新的倾向，就是深思熟虑的措辞代替了辩论和激情的话语。那我们注意到这个约伯接着说这句话重复在29章的第1节中，同时下面第2节还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这个启示已经是严重的事了，指着永生的神启示更严重，是不是？而这里又是约伯唯一的一次发誓，所以这些都显示这一篇的结辩词它的严肃性和郑重性。所以这一个开头就好像我们现在说，诸位，本人在此郑重声明。那所以让我们赶快来读约伯的这一篇郑重声明稿。第2到4节，他说，神夺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这后面这一节在我的和合本圣经里头，这个第3节是用一个刮胡刮起来的，所以好像是一个注解，然后就接到第4节说，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是不是？我们从来读圣经都是这样读的，而可是在这个2010年和合本的新版本、新修订版以及 NIV 这些好多版本的英文圣经里头，这里它都是翻译作，我指着夺去我公道的永生神，并使我心中愁苦的全能者起誓，只要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的气息仍在我鼻孔内，我的唇就绝不说不义，我的舌也不说诡诈。那这样就连贯起来，意思明白多了，是不是？好，然后下面5到6节，他转向朋友，他坚定地宣告说，我断不以你们为誓，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哇，这些话都很严重，意思说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们不可能使我认罪。然后下面7到10节是约伯继续在神的法庭上宣誓，当庭指责他的仇敌，这里是影射那三个朋友，说那些仇敌都无故攻击他， 就如恶人一样，如不义之人一般，就是第七节。然后说这些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但是当神夺取他们命的时候啊，还有患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指望呢？神岂会听他们祷告吗？这是八到九节哈，因为他们并不以神为乐，没有随时求告神啊。这是第十节。所以他认为他们罔顾事实，所以说话都很空洞，全然变为虚妄。这是十二节。然后十一节，约伯说，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所以他说，我要好好的来指教你们三位朋友啦。于是下面13到23节，约伯就畅论恶人的报应。有学者认为这一段是索法的言论，因为这符合索法的观点，并且在第三轮中索法没有发言，但是这个说法缺少直接的证据，所以我们仍然认为这段是约伯的话。而索法可能就是因为约伯自始至终都如前面二到六节说的那样正义凛然啊，他坚持自己的清白，所以索法可能为之振折不已，他就不再反驳了。而约伯在这里呢，就说明他也相信神必定会刑罚恶人，他的看法是一样的，只是他否认自己是因犯罪而受苦。好，那13节他先说，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这个报原文是产业啊，那英文都是 heritage。 他说所得的报乃是这样，这个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在圣经里头，份这个字主要都是用来指神所赐给敬虔人的祝福，但是在本文这里，这个为恶人所定的份却是指神的惩罚，主要有下面三个方面。第一是子孙都会早死而且灭绝，这是14到15节哈，他说恶人的儿女即便增多还是被刀所杀，而且吃都吃不饱。那好像我们中文说恶人会绝子绝孙，会其无后乎。而第二方面，他说到恶人就算努力积财宝，他的那些财却都归一人来使用，这是16到18节。他说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如尘土，他只管预备，一人却要穿上。18节说，恶人啊，即便建造房屋如虫做窝，这句话或者说如蜘蛛结网，就形容非常的脆弱。他说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这是指看守庄稼的人在田里所搭的那种临时的简陋的草棚。那这两个都是形容不坚固的房屋，所以恶人总是缺乏稳定性、持久性和安全性。第三方面，他还说恶人必定遭遇灾难而成为众人的笑柄，这是19到23节。19节他说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不在了。这个收敛就是指收藏这些钱财，转眼之间钱财就不在了，就是指钱财。然后说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开本处，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等等这些灾难会临到他。然后23节说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赤身使他离开本处。这个拍掌我们现在是鼓掌称快哈，可是古代这个拍掌也可以是愤怒或者嘲笑的表现，所以人都要赶他哈，愤怒的嘲笑他使他离开本处，喝他走。所以最后这个12到23节这一段，约伯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你三位朋友所说的那些恶人的结局全部都原样奉还给你们，然后说得淋漓尽致。辩论到这里全部都结束了，但是仍然没有任何答案。人已经山穷水尽，但是神仍然沉默不语。于是有一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就是智慧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这就是明天我们要读的第28章，是一首智慧之诗。我们明天继续来读哈。在做本章这一篇总结的时候，约伯还是不知道撒旦与神对话的那一幕，因此他的苦难怎么看都像是从神来的，这是他百思不得其解而苦闷万分的心结。而三个朋友三轮辩论，纠结不尽的千言万语，那但是在这一篇总结论里头却写明了一约伯的心，二约伯的信，就是相信的那个信。我们先看一约伯的心。在这里约伯所表明的心机是一神即便不仁，但我不能不义；二人可以不信，但我持定我的义。先说一神即便不仁，但我不能不义。一开口的时候他说的就是神夺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有没有发现这里的矛盾性？神夺去我的理，就是我的公道，他拒绝以公平待我，使我心中如此愁苦，我指着这位神起誓，请他来证明我没有不义。所以这句话前后的那个反差太强烈了，以他的朋友看来，约伯等于是在祈求神来反对神，这是一个何等自相矛盾的大胆举动。所以后来以利户在第34章第5节都曾经引用约伯的这句话来表达他的震惊，因为约伯这个话中的含义显示出他的 A 对自己的坚决不回头的心智，以及 B 对神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好，先说他对自己的那个坚决不回头的心智，他认为就算神夺去我的理，我也指着他起誓；就算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还是指着他起誓；就算他使我失去一切，就算他待我不仁弃我不顾，就算天地都灭没我粉身碎骨，就算什么就算什么，我仍然只有一位神，我仍然指着我的神来起誓来说话。第二就是 B 对神的坚定不移的信任，约伯在这里也是严肃的宣告说，神是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平背后的一种公平，这个公平支撑着世上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在这些事情中有错误发生，以至于好像看起来是不公平，那么神就必定会负起矫正这个错误的责任。我们知道在约伯说这个话的时候，关于神后来真的以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是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的，然后耶稣负起了也完成了这个矫正错误的责任，约伯在当时是完全不知道的，他甚至也不知道不是神夺去他的理，而是撒旦，这一些他都不知道，但是他的信心跨越了巨大的距离，好像希伯来书11章13节所说的，虽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得以继续以神为他公义的神，又是他的救主。哈利路亚，神没有不义，神也不可能 不仁。但是约伯是在他坚决不回头的心智和对神坚定不移的信任里面得到了自己没有不义的证明，也就是得回了他的理，得到了他的义。那今天我们的遭遇可能也是有诸多的令人不解不平之处，让我们也和约伯一样说，即便神夺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我仍然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仍然以他为我唯一的理，为我解除愁苦的唯一凭据。阿们。第二，人可以不信，但我持定我的义。就是不但对神决绝，约伯对自己的要求也绝不放松，只要一席尚存，这是第二节，他就说，我绝不做非义的事，也绝不照你们三位朋友所劝我的去认罪悔改一下以换得神的赐福。他说，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这是第四节，他意思是，就算人都不相信我，都认定我有罪，但我断不以你们为事，我至死也必持定我的义，我必不放松。这是第六节。所以阅读约伯记，我们就越明白，并不是苦难使约伯伟大，而是他在这样大的苦难中仍然对神对自己都持定着此心此情以及此志。第二，约伯的信，这一边结辩词也表明了这一个阶段的约伯的信心的状况，这包括一，相对的自义，以及二，预尝，就是预先品尝的指望。我们先说一，相对的自义，就是自以为义的那个自义。我们再深入一点来思想第六节所说的，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约伯能够拥有这么坚决的心智，当然与他过去向来都是比任何人更纯全更敬虔，圣经三次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不是？因此他绝对不是朋友们所独断的那个定罪的对象，这是不言可喻的哈。然而在这里，约伯似乎已经超越了为自己辩护的范围，而是积极的主张自义了。因为神还没有显现，而辩论太激烈，因此他是急切的，他有点操之过急的，他只是经由将自己过去历年来所做的美德善行拿来和他周围的人，尤其是眼前这三个朋友做比较，而获得一个相对性的这个我没有不义，而你们认定我不义的人就是恶。这一些善与恶，义与不义，都是相对比较出来的，所以是自以为义。约伯还没有能够深刻的认识到，当自己来到那一位绝对的神的面前的时候，所显出的亏欠和败坏。一直等到后来，当神显现说话之后，约伯就为自己现在在这里所持定的这一些自以为的义而说出了，因此我厌恶自己，那里有小字注解说，或作厌恶我的言语，就是他厌恶了现在他说的这一些话，他厌恶了，而且说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是在约伯记的42章的第六节。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读圣经读下去，读到42章结束。第二，预尝，就是预先品尝的指望。在第八节，约伯在反击控告者的时候说，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所以恶人在死后都没有指望了。但是此时的约伯自己也并没有看到任何指望哦， 他自己也还是正跟他所说的这些恶人是同样的，完全没有感受到神听他的呼求，这是第九节。而且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不是吗？他说的第一节哈，所以他根本没有以全能神为乐，这是第十节哈。可是约伯竟然就这么四平八稳，笃信不疑地说恶人才是没指望的，那就表示他自己完全有指望，是不是？所以环境还没有改变，他先宣告出他心底所信的，所指望的。我们以前说的那个他心中的小火花，他现在把它先呼出来。他这样做的意义不只是用来辩赢哈，或者是嘲笑他的朋友，而是因着宣告，他自己就先预先尝到了那个指望的美果。因为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不是吗？那今天我们可能也在一个困境中，我们祷告好久了，可是还是没有结果，环境还是没有改变，那就让我们像约伯一样，先说出我们的指望，尚未看见就信，还没有得到就望，那才叫做信心，那才叫做盼望，不是吗？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不是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是的，已经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而当我们说出我们所盼望的，所相信的，我们一说就是已经启动了它。那即便现在现实界里头还没有成就，而我们在灵里头却已经开始预先品尝，预先享受了它。哈利路亚。以上从本章这一篇约伯的总结辩，我们默想应用了一，约伯的心包括神即便不仁，但我不能不义，以及人可以不信，但我持定我的义。第二，约伯的信包括相对的自义以及预尝的指望。这几年基恩敬拜有一首诗歌叫做亲眼看见你，提到这句话我们好像应该等到读约伯记第42章的时候再来唱，但是不是说可以预尝所指望的吗？所以我们祷告之后就先来用这一首诗歌预尝我们所盼望的结果。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赦免我也总是在相对性的比较中自以为意，帮助我常常来到你的面光之中，以你的绝对公义来作为评断的根基。主啊，因为有你，我尚未看见就有确据，尚未得到就可预尝。因为有你，我生命不再一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